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这章是中心，这章圣经的中心就是至死忠心，得胜到底。至死忠心，得胜到底。这章圣经包括的就是保罗的最后的嘱托和最后的凯歌。最后的嘱托与最后的凯歌，虽然不长，给我们看到这是使徒保罗一位忠心的仆人，他最后的话，他最后的劝勉，他最后的凯歌，他最后对提摩太的嘱咐，所以非常宝贝，因为是他最后的话。所有的书信里只有这一本是最后的，这一章又是最后的一卷的最后一章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一位忠心的仆人，在他年纪老的时候，在他就要为主的缘故殉道以前，他是怎样的忠心至死。他一点都没有自怜自爱，一点都没有苟且偷生，一点都没有惧怕胆怯，是这样的刚强，是这样的蛮有爱心，是这样的整个的心都是装着教会，装着同工，装着别人，而不是为自己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就是最后的嘱托，一节到五节。最后的嘱托，一节到五节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首先应该看的是三节到四节。三节到四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三节到四节，也就是保罗为什么这最后要这样的来嘱托提摩太，要专心传道，务要传道，得是不得是还要传道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？就是因为有当时有这个偏向假道的危险，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就是保罗讲到这个原因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原因，在什么样情况之下都要传道，而且应该怎么样传道，保罗都是清清楚楚详详细细的嘱咐提摩太。为什么呢？三节到四节他说因为时候要到，那就是说保罗预言到末世的光景，也就是提摩太面临的光景。为什么嘱咐他你一定要好好传道，你要专心传，你得时也传，你不得时也要传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成长的道理。许多原来是神的儿女，许多原来是听主话的，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教会，比方说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付了代价的，三年之久在他们中间牧养他们，但是保罗走了以后呢，他们偏向了虚谎的道理，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所以什么人偏向虚谎的道理呢？就是因为他从心里先对纯正的道理厌烦，不爱听。你们整天讲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，整天又是讲圣洁圣洁圣洁，又讲什么窄路，又要受苦，我们不爱听。所以这些人厌烦纯正的道理，纯正的道理就是真理，就是属天的道理，就是整本圣经，也就是保罗所传的道。但是呢，人们不喜欢听。为什么不喜欢听呢？耳朵发痒。耳朵发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爱听那些个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什么哪里有大神迹，哪里有大奇事，哪里有一些个超自然的一些个现象，那最爱听了，那最吸引人了。所以耳朵发痒就因为心中受迷惑，被那些个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外表的轰轰烈烈这些个道理所吸引，让人追求感觉的东西，情感的激动，外面一时的热闹，所以就把人吸引走了，耳朵发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些师傅，还不是一个师傅，这样的道理一会儿又是那样的道理，属灵人再属灵人太多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属灵人，把人带到一种什么样的所谓的灵界里面，叫人追求那些个超自然的感觉和能力。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是非常危险的。随从自己的情欲，那就是说有一些个道理都是迎合人的情欲，人心里所喜好的。什么是情欲啊？自己的欲望的需要，能够立见果效，身体得好，毛病得到医治，又是有明显的好处，那这个最吸引人了。 面的轰轰轰轰烈烈，而不追求内在的生命的改变，所以不喜欢纯正的道理。所以这纯正的道理倒是真正是真道，许多人不爱听。许多人要找一个捷径，一步登天，这个灵啊一降下来，这位大仆人给我这一按手，哦，我马上我就被圣灵充满，马上我就这个说起什么怪也这个方言来，马上我就这个活灵活现，我就得到什么好处，人就喜欢这一套，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是另一种极端，就是叫人追求外面怎么样的谦卑啊，苦待己身，叫人受苦，苦修，借着苦修而得救，靠行为。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最后所讲的，这等人啊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私意崇拜，但是对于制服自己的肉体来说，对于自己肉体情欲来说，实际是毫无功效，因为它都是外面的对付。那像天主教有苦修主义，有禁欲主义，大家都不要结婚，所以这些个道理都不是真道，不是纯正的道理，但是呢却是许多人爱听，不是偏左就是偏右，要么大大放任，要么就是天天苦修。所以随从了自己的情欲，就增添了好些的师傅。底下说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因为爱听那些个怪道理，所以呢真道他就掩耳不爱听。哪个教会是讲纯正的道理，这个牧师一天的讲圣洁，一天讲十字架，你看看这个教会可能冷冷清清。但是那个教会呀，讲什么呀啊，讲大奇迹，大奇迹又是神医又是灵医，你看嘛，车什么车水车这个啊，马龙啊，简直的这个门口啊，简直的挤得不得了，挤得是水泄不通啊！为什么呀？大家看热闹一样，掩耳不听真道，这真是一种危险。主的道是真道，什么是真道？圣洁的道，纯正的道，十字架的道，善道，叫人追求爱道，这个人不爱听，一会儿又舍己了，要牺牲了，要受苦了，大家不爱听。所以现在许多的人呐、啊，把这个道啊都改了，改变了主的道，所以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所以三节到四节，这就是危险。荒谬的言语就是偏离了主的道，改变了主的道，可以说不是主的道，而变成了人的道，变成了人的道。但是呢，许多人爱听。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情况，时候要到，许多人都是这样光景，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，你该怎么样忠心来守住，来传主的道呢？我们现在看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还有第五节，一节、二节、五节，这三节圣经就是保罗怎么样的嘱咐提摩太，也就是说他最后的嘱咐，嘱咐他怎样传道啊，怎样传道。保罗说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我嘱咐你。所以这个嘱咐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嘱咐非常严肃的，这个嘱咐是关系重大的。所以保罗不是轻易的讲，他是怎么讲？我在神面前，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，所以今天我在神面前嘱咐你。这个意思说，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嘱咐，你不听这个嘱咐，将来你在神面前你要交账，因为我今天是在神面前嘱咐你。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神。第二，我是在那一个将来就是就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因为我们的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，主耶稣是审判者，就是第八节所说的那个公义审判的主，那个公义审判的主，他是将要审判活人死人。死人怎么审判？那白色大宝座审判前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，所 的仆人将来在基督台前也要受审判呐。这位主就是审判活人死人，死人就是现在已经睡了的圣徒，将来也要复活，复活到基督那里也要交账。究竟我们一生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呢，还是草木和金？在那日就要经过火试验出来，这个火就是审判的烈焰，要试验出我们的工程，我们交得出交不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这样的嘱咐你，你一定要听这个嘱咐，守住这个嘱咐，免得将来在那个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你没有方法交账。所以这个嘱咐多么要紧。下面还说，我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我来嘱咐你。这个就是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，因为在不久的将来，圣徒要得到基督的显现，国度的到来，这是每一个圣徒的盼望，美好的盼望，荣耀的盼望，就是基督的显现和国度的到来，也包括将来我们要得赏赐，那是最大的安慰，我们要和主永远在一起。所以凭着这些方面，所以你提摩太要守住这个嘱咐，要留心的听，将来好在基督显现的时候有份，在基督那个国度来到的时候有份。好像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说，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大家都有份。所以我是这样的嘱咐你啊，我们就看这个第一节就知道保罗是怎样的嘱咐啊，保罗是怎样的嘱咐，使提摩太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忠心这一个嘱托，将来就能够看见基督的显现和那个荣耀的国度，就能赐给他。嘱咐什么话呢？第二节，第二节和第五节就是嘱咐的内容。务要传道，因为提摩太是传道，保罗怎样传也要求提摩太怎样传。保罗是怎么传呢？保罗是得时也传，不得时也要传。得时就是平常的环境，顺境当中当然要传，不得时是在逆境的环境当中不许传，把你捆起来，把你送到监牢里面，带着锁链仍然要传。你把我放在审判台前，审判官审讯的时候，保罗仍然传，在亚基帕王面前还要传，在众千夫长面前、巡抚的面前、高贵的人面前、有权势的人面前，保罗也没有停止传。这就叫做得时或者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总要专心。这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之下，你就是要传道，这叫总要专心，要专心的传，一直传到底。不管是环境如何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传道书也是告诉我们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你也不要歇息，因为你不知道哪样什么时候的就生长了，就能够生长了。所以早晨传，不要晚上就睡大觉了，就休息了，就放松了。早晨要传，晚上要传，这个意思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不同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都要传，都要传。这是第一个保罗嘱咐提摩太的，不管什么环境，因为我们就是传道，我们不传福音有祸了。保罗就是如此，他把传福音当作欠债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把不传福音当作什么呀？当作欠债。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一定要传，因为我们欠了许多人的债，我们不能一直欠下去，欠家乡的债，欠骨肉的债，欠同胞的债，欠我们同学同事同乡街坊邻居，还包括我们的同犯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们欠他们的债。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传，保罗传福音像瘟疫一样，那走到哪里就感染到哪里，就传到哪里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受他的影响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是怎样传，所以保罗是身教言传，保罗不但是嘱咐他，保罗也是这样去做，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分量给我们看到。保罗怎么传呢？ 保罗每一个行动都给我们看出来，在使徒行传里，在书信里都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传，他也带动，他也帮助，他也培养他的接班人，年轻的一代也应该怎样传。所以无论如何总要专心，得失也好，不得失也好，总要专心。底下第二点，用百般的忍耐来传。传福音不容易，不是立见果效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许多人悔改，有的时候要百般的忍耐，别人抵挡、反对、逼迫、残害，像对犹太人保罗的骨肉，那真是百般的忍耐。不但有百般的忍耐，而且还有要用各样的教训，就是不同的教训，针对不同的需要按时分粮，对症下药，这叫做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。有的需要责备，需要责备犯了罪的人，要责备。在哥林多教会，保罗严严的责备。有的不但责备，而且要警戒人。警戒什么意思？不敢悔改的人要警戒，甚至保罗都提出犯了罪的人警戒他一两次不听，那怎么样，就把他当做什么，当做外人，那意思说暂时就不要理他，等待他悔改。所以保罗都有教训，什么人应该责备，什么人应该警戒。底下劝勉人，这一般的信徒就是劝勉，劝勉，勉励他们，劝告他们，那就是用各样的教训，也就是保罗把整本主的话语都吃透了，所以他能用各样的教训来什么，来传道。有的责备，有的警戒，有的劝勉。所以这就是说，做医生也是这样，有的需要开刀，有的需要抹点药，有的需要小小的手术，有的需要大手术。那你要知道这个情况，你要会诊断出来对方的需要，而不是随便来，一概就是开刀。所以这就是需要百般的忍耐，百般的忍耐，百般的忍耐，那就是不能忍耐还要忍耐。百般的忍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大忍耐，不是小忍耐的意思。对人要一味的忍耐，凡事忍耐，在灵前十三章特别讲要凡事忍耐，恒久忍耐，爱是恒久的忍耐，都包括这个意思的。要忍耐到成功，忍耐到他悔改为止，他不悔改，我还要帮助他，我还要为他祷告，我还要用爱心，那才叫忍耐，而不是我忍耐两天，你不信不信拉倒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或者呢，我们就比脾气就来了，我们就急躁起来，有的时候真是不能急躁，要忍耐到底，忍耐到底，忍耐是爱心的表现，忍耐是爱的一个流露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最后凡事忍耐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，两头都是忍耐，那真是不容易，这就叫爱的定义。没有忍耐等于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心就不能得人。所以保罗是怎么样的做，这是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，告诉我们怎么传。第一是务要传，专心的传，不管什么环境什么时候都要传。第二就是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来传，来传。第三就是第五节，大家看第五节，第五节还要怎么传呢？你却要凡事谨慎。这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，做一个传道人真是要恐惧战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要凡事谨慎，大事谨慎，小事也要谨慎。有的时候大事我们比较谨慎，很害怕，唯恐做错了，小事呢马马虎虎，大事大错怎么样不犯，小错不断，这不叫谨慎。所以这里说凡事谨慎，各样的事上都要恐惧战惊，都要谨慎，凡事谨慎。所以保罗也勉励以弗所的长老，保罗怎么说，你们要为自己谨慎，也要为全群谨慎。你只有为自己谨慎，你才能为全群谨慎，为大家都要谨慎这是第三点，这是第三点，怎么传道啊，要谨慎的传道，要凡事的谨慎。下面呢 还要忍受苦难，因为我们传道必定会受苦，啊，别人来抓你，犹太人来迫害，许多人反对，因为不迎合他的心理，他就不高兴。你讲十字架窄路，他不爱听，那么把你向他监理。还有一些敌基督的势力，还有些假先知的权势，所以都要忍受苦难。什么叫忍受？就是苦难来了以后，不是逃避，乃是能够忍下来，能够接受，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忍受苦难，也就是舍己负驾。这个负是背负的负，负驾。主为我们背起十字架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走进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忍受苦难。这个苦难就是十字架的苦难，主忍受了，主没有逃避，所以我们不能够逃避，要忍受。又是一个忍，忍受什么意思？在苦难中一直能够顺服，能够喜乐，能够接受，能够当作是神的旨意，那就是忍受。在苦难中还能够当作是恩典，在苦难中还能够赞美，在苦难中还能够祷告，那是忍受。好像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和希拉在哪里啊？在监牢里面祷告唱诗赞美，结果监牢都被震动啊！这就是忍受的苦难啊！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任。第五，一共五点啊。第五是什么？要尽忠，要尽上你的职任。这就是要求他要忠心，要忠心至死，至死忠心。保罗就是如此，所以要求提摩太也是这样。我们再重复一下，怎么样传道啊？保罗怎么嘱咐提摩太啊？第一节是怎样的嘱咐？第二节就是嘱咐的内容，就是说无论怎样都要专心来传，而且还要第二就是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来传。没有忍耐，你没有办法传。第三就是凡事谨慎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两种谨慎，一个是本身要谨慎，一个是你的教训也要谨慎，不是随便讲话。离开圣经我们没有话，我们所讲的一定完全要符合圣经，讲主的话，好像先知一样，神吩咐我我就说，神不吩咐没有话，那这是谨慎，凡事谨慎。第四就是忍受苦难，第五就是尽忠啊，尽忠就是忠心至死，尽你的职分。这个职分是什么职分？传福音的职分，传道的职分。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嘱咐，一共有五个方面，这就是第一段最后的嘱托。下面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最后的凯歌，最后的凯歌六节到八节，刚才我们念了六节到八节是保罗最后的一个凯歌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保罗灵里多苏醒，他知道摆在眼前的就是什么，就是要为主殉道，所以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了。他把为主殉道当作一个馨香的美祭，是一个奠祭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要献各样的祭，燔祭、平安祭，同时还要献上素祭和奠祭。奠祭就是为主死，奠祭就是把自己交奠。所以奠祭他们就是用一个小小的杯，就叫做爵，里面搁上酒，把它交奠，把它倒出来，就好比主耶稣一样，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基督的使徒也是这样，我现在被交奠，甘心乐意啊，好像馨香的奠祭交在主的祭坛那里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在这里字里行间丝毫没有悲哀，没有留恋这个世界，也没有点自爱自怜，也没有点畏缩胆怯，没有。好比一个人上战场，那真是视死如归呀、啊，那真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样一个保罗。所以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现在我们要再看一下保罗到底怎么打仗，怎么样叫做美好的仗。 他说我已经打过了，就说他已经打完了那个美好的仗，就是得胜的仗。保罗的一生就是打仗啊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怎么样叫打美好的仗？以弗所书，我们需要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第六章，特别是十节到十三节，告诉我们保罗怎么勉励当时以弗所的教会，美好的仗怎么打。今天要知道我们和谁打仗啊？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保罗勉励啊，勉励当时的这个提摩太，说啊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所以要打仗嘛，一定要靠着主，你靠不靠主，你不能打仗。凡是打仗的人，不是靠自己，乃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所以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怎么打仗？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特别说这里是神所赐的，所以军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乃是谁？神赐的。所以你要祷告，你要求，你要读经，你好好追求，你才那个披戴全身披挂啊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底下说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所以就知道我们今天打仗，我们要面对着魔鬼和他的诡计，我们必须灵里看透、求透、攻透，认识魔鬼的诡计。下面十二节更要紧，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一听打仗，到底跟谁打？跟哪个政党打？是跟哪个组织打？都不是，而是跟那个背后的魔鬼打。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很清楚，打仗不是跟人打，千万不要我跟张三跟李四打起来，乃是什么背后的魔鬼，与罪恶和罪恶的权势，与那属灵气的恶魔，因为他今天就是那一个空中的掌权的，也是属灵气的恶魔，一切邪灵的一个什么首领。所以十三节大家念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这叫美好的仗打过了。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就是说你能够抵挡魔鬼，能够得胜撒旦一切罪恶的权势，然后呢成就了一切，你自己还站立得住，而不是打完了自己倒下去，能够站得住。这是美好的仗保罗打过了，保罗真正是忠心啊，打仗得胜魔鬼，魔鬼的诡计成就了一切，他还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保罗在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说，我们在大征战中啊，把福音传给你们。那他就是指着什么苦难呢？当时和犹太人呢迫害他呀，所以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到你们帖撒罗尼迦。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是保罗在征战中，所以可见的保罗的一生就是在征战当中，征战中。但是呢他真是打了美好的胜仗，所以保罗也是勉励提摩太，因为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讲到了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一章十八节，还有六章十二节，一章十八节，六章十二节，保罗都提到，都勉励提摩太，在前书啊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自己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所以昨天我们也讲了，那我们打仗共有几个方面，和假造、和异端、和罪恶、和魔鬼、和他的诡计、和那个邪灵的权势，我们要打仗。这都是属灵界的，而不是我们凭血气来打，更不是跟人打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打仗，保罗是怎么打仗。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他能够坦然的这样讲。底下第二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跑到头了，跑到底。什么叫跑尽了？走到底。所以这条路是艰难的路，是什么呀？是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路，但是也是耶稣走过的路。所以我们也要跑尽，保罗跑尽。什么叫做当跑的路？就是神旨意的路。 所以我们一生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哪怕多么艰难，哪怕困难捆锁等待着，像保罗一样。所以这条路我们要跑尽啊，永生的路，西安的大道更是一条窄路，十字架的路，苦路，但是我们要跟到底，我们要跑尽，要跑尽，像保罗这样的跑，他真正是跑尽的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就给我们形容保罗是怎么样的，面对着苦难，又面对着同工，当时许多人对他的什么啊，对他的这个强留他，又是拦住他去耶路撒冷，但是保罗是什么态度？保罗不但去，而且他甘心的去，他面对着耶路撒冷。大家听我读就行了啊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，他说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”所以他跑完了，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是恩惠的福音。所以保罗是怎么跑进了？不以性命为念，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道路。另外在别处也讲到，你们为什么啊？你们这样的痛哭叫我心碎呢？他说：“我就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”他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到底。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跑进呢？我看一个最要紧的就是主的爱的动力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没有主的爱，没有前面那个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实在有的时候跑不动了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跑到半截就跑不上去了。所以我们要跑到底，那真正我们要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。让我们真是被主爱吸引，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，让我们这条路要跑尽，一直遵循主的旨意到底。这是保罗的态度，他真正是如此。第三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守住主的道不但是说保罗他走到哪里他遵循主的话，主怎么说他怎么做，主怎么说他怎么传。还有一点，这个守道也包括卫道，就是主交托他的这个真理，这个恩惠的福音，这个全备的福音，他始终把它守住捍卫，不容许主的道有一点被歪曲，这叫做守道。所以守道包括传道、卫道，那不但我们自己行道，当然了，守道是我们要行道，不仅仅是行道，而且要卫道，就是捍卫主的道。什么人讲隔离，你不行隔离你就不能够得救，你不守摩西的律法你就不能够得救，那保罗就要起来起来怎么样，就要大大的争辩，而且为此到耶路撒冷去争辩，结果把这个问题要解决，直到解决为止。这就是忠心守道的人，所以保罗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所以我们的态度常常偏左偏右，要么呢我们凭血气，要么呢我们怎么样啊，不说什么都不讲该讲的也不讲，那我们也是罪恶。我们也不能因为对方你不爱听我讲了他也不爱听，他倒误会我，或者他倒对我不满意，倒以为我怎么样。你不要管这些，今天只要今天违背主的道，对主的道不合的，我们今天就要什么，就要捍卫，就要争辩所以保罗是这样的态度，要守住主的道要捍卫主的道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保罗就勉励提摩太也要守住要靠着信心和爱心守住，要牢牢的守住，要靠着圣灵来牢牢的守住。所以可见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守得住，你要依靠圣灵，天天追求圣灵充满，天天追求主道的充满，被主的爱充满，那你能够有力量守得住主的道。守道还要到底呢，不是守一半，所以这三样都要什么，都要到底。无论是打仗，无论是跑路，无论是守道，都求助给我们一直坚持到底，持之以恒不要半路而废，半途而废。我们常常容易虎头蛇尾开头热心极了以后就守不住了，要守住。那怎么样守住主的道？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老约翰怎么嘱咐教会。 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4节，到27节这一段我们需要念一下，请大家一同念。论到，找到了吗？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开始，24节。论到你们，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就告诉我们怎样守道。所以约翰就是指着敌基督已经来到，那引诱他们的已经来到。所以在约翰晚年的时候，那个敌基督的势力相当大，越过基督的教训传一些异教。所以约翰特别嘱咐教会，所以怎么样叫守道呢？就是务要将那个起初所听见的起初所听见的要常存在心里，也就是犹大书第三节说的，要把那个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，要什么？要为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，就是开头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真道，就是起初所听见的那个道，就是圣这个前面约翰也讲那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原有的就是那个古道，那个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，你要长存在心里，你要守得住，不要随流失去。如果你守住的话，你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那你就是住在子的里面，你又是住在父的里面，你看多么牢靠。所以我们怎么样与主同住，守住主的道的人，与主结合，与主联合，你就是住在子的里面，又是住在父的里面。那后面呢又讲到，就是说主把恩膏赐给我们，就是圣灵啊，圣灵就是恩膏，圣灵把他的教训赐给我们，就是圣灵加上圣灵所给我们的，所感动我们的那些个主的话，就是恩膏的教训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使我们守住主的道。所以这一段也是勉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守道。所以保罗的这一个凯歌啊，唱完了，第七节就是保罗的凯歌。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那接下来的就是冠冕赏赐，所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看保罗还有一口气，他还没有死呢，他就已经知道他是这样的啊，带着满有喜乐的，充满信心的啊，是带着一种得胜的信心才来迎接前面的什么赏赐。所以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这个公义的冠冕也就是那个不能朽坏的永远的冠冕。为什么说是公义的冠冕？因为这位神赐给冠冕的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最公义。你为主受苦，你跑尽了当跑的路，打过了当打的仗，美好的仗，守住了主的道，那公义的神一定给冠冕。而且他下面还讲的，不但是给我，还要给一切什么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保罗是等待着冠冕啊，他是得胜到底，至死忠心。所以这几节圣经贯穿着整个的提摩太后书，也是保罗的一生给我们看到他真正在这个三个方面努力。所以保罗一生的工作就概括在这三句话里面，他真正是做到，真正做到。所以有公义的冠冕给他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赐给我的。所以一切的圣徒，这个包括旧约的圣徒，他们是因着信心死去的，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但是得着了美好的证据，表示说将来有一天等到复活的那一天，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一同得赏赐，同得赏赐。那日到了公义审判的主的，到了那日就要给我了，那就给他们。 不但赐给我，赐给凡爱慕显现的人。所以这句话更加的勉励提摩太，也是勉励我们，让我们爱慕主显现。所以怎么样就能够啊做到啊这个打美好的仗，跑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呢？最要紧就是说前面有一个基督的显现在吸引着我们啊，给我们这美好的盼望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做得到，靠主就能够做得到。所以爱慕主显现的人也就是爱主的人。你看你不爱他，你不会这么盼望他来啊。孩子喜欢等待着父亲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念爸爸，爱爸爸。我们今天要爱慕主，所以就爱慕主的显现。那个不爱主的人，他也不爱主显现。耶稣来不来无所谓，或者耶稣最好不要来，让我再放纵，我可以在世界享受，这个可以大大的欢乐。他不愿意主来。我们今天爱主来，因为我们爱主，爱慕主，爱慕他的显现。所以主是公义的主啊，他必定要把冠冕赐给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。爱慕主显现的人也必定是忠心至死的人，也必定是得胜到底的人，爱慕主显现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，是九节到十八节。第三段是九到十八，这段就是最后的遭遇和神的救助，救就是神的拯救和帮助，最后的遭遇与神的救助是从十四节啊，我说错了，从第九节。从这里也这里这一段里面也包括了保罗最后对同工的安排。他说你赶紧到我这里来，说明保罗心里多么迫切，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，他巴不得除了写信以外，他巴不得能够面对面的能够再一次见到提摩太，能够鼓励他，帮助他，有所交代。所以你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两次提到，二十一节也是你赶紧的要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保罗的心是迫切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做主的工作，我们要迫切，不是慢慢登登犹豫不决，是吧？所以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。第十节就是保罗的遭遇，因为底马，我们这底马是谁？底马是保罗的同工，不是一般的人，曾经跟保罗受过苦，一起做工。无论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，还是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，保罗都提到同工底马问你们安，可见的底马是他一个主要的同工之一。但是在保罗最后最后的时候，竟然离弃了他。所以你说人靠得住吗？哪个同工也不一定靠得住啊。这么宝贝的同工，结果怎么样？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这个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帖撒罗尼迦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繁华的城市，爱世界了啊，不肯走受苦的路，更不肯跟着一个什么呀，这个保罗又老是吧，又没有什么，也没什么希望了，一跟他有什么用啊？他马上就要死了，不跟了。可能这个底马可以说真的跟了90%了，到最后最后你不跟了，你说多可惜。结果怎么离弃了保罗？这就是保罗的遭遇。不但是这个遭遇，我们再看十六节，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，尽都离弃我。你看这个遭遇，不但底马离开他，而且所有的人都离开他。还有一章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，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三个离弃。保罗是遭遇三个离弃，一是底马离弃他，离弃他走了啊，同工半路甩走了，不跟你干了，不跟你一起做工了。第二是什么？他在申诉的时候，就是他在罗马监牢里说，在罗马的人啊尽都离弃他。第三是什么？就是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，本来最爱他了，抱着他哭，抱着他颈项哭，如今都离弃了他。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遭遇里面，但是他仍然是靠主刚强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，下面是指着一些同工啊，倒不是离弃他，但是呢各有工作都走了啊。保罗对工作同工都有安排，他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那都去为主去奔忙工作了，不能都陪着保罗。所以保罗在幕后的时候是相当孤单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看看只剩下一个路加，所以路加是一直是保罗可以 的时候把马可带来，因为当时马可是跟提摩太在一起，所以从这一点看见保罗的宽宏大量。曾经他不愿意带马可，那个时候因为马可怎么样，年轻是吧，跟半路，第一次出发的时候跟半路他就回去了，所以保罗主张呢，第二次出发不带他，他没有受苦的心智。但是马可有改变，后来我们知道马可做彼得的同工，也做保罗的同工，在保罗和彼得在晚年的时候马可很好，所以他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，所以保罗很宽宏的，只要这些同工有转变他都是接纳啊，他与我有益，所以你要把他带来。下面十二节，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后来我们真的有豺狼出来呀、啊，所以他要打发推基古，推基古也是一个很宝贝的同工啊，也是跟保罗在一起过。还有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这些都是嘱咐的话，也说明这个保罗在年老最后的时候他并不富裕，那我留在那里外衣你都给我带来，可见呢他冷啊，他需要啊，并不是很有钱很富裕，那我需要那件外衣。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，疲倦是什么，就是过去的圣经，那旧约圣经都是写在疲倦上，所以他到这个时候都要殉道了，他还是念念的渴慕主的话语，宝贝主的话，看重主的话，这都是榜样，这是保罗留下美好的榜样。十四十五节我们看保罗的遭遇啊，这一段讲到保罗各个方面的遭遇。铜匠亚历山大，那就是第一章提到过亚历山大，说他是什么良心啊，好像什么丢弃了良心，好像传坏了一样啊，保罗把他交给撒旦的。所以这里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，保罗遭到他的苦害，可能保罗第二次作奸和他有关，苦害保罗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所以他为什么害保罗呢？因为反对保罗所传的道，极力的抵挡我们的话，所以勉励提摩太你要防备。所以保罗知道这个时候还是在守道，在卫道，还在忠心的捍卫神的道。我们接下去看十六节，我初次申诉，因为他这个时候就要殉道了嘛，他是在关到监牢里要申诉啊，要被提审，没有人前来帮助啊，尽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一方面看到保罗的遭遇和孤单，各方面人从人间来讲他是失助的，他没有人帮助，但是另一方面看保罗的心满了神的爱，他说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，这个话多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保罗是对他们无限的宽恕。没有人帮助，十七节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，虽然没有帮助，我不是自怜自爱，而是我怎么样，而是灰心丧胆吗？不是，而是他知道主站在他旁边，所以什么人都没有不要紧，你不能离开主。所以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保罗是多次经历，无论他在哪里呢，在该撒利亚啊，在这个监牢里面，还是他在这个船上，我们知道去罗马的船上，主都对他说话，站在他旁边鼓励他，向他显现。这里也是在最后最后的说，主站在他旁边加给我力量，加给他力量，使保罗在最后能够守住主的道，能够跑进当跑的路，能够打完当打的仗。给他力量做什么呢？他不是我就坐在监牢里等着死，不是，保罗乃是积极的还在传福音，你看见吗？还在传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开。那我们不晓得怎么传呢，一定在监牢里每一个犯人都得传，每一个狱卒都得传，每一个审判官他都要传，使福音尽都被我传开啊，这样传，而且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所以保罗是一直传到最后一口气，是这样的忠心。底下说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啊，这个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见，保罗是多次差一些被犹太人扯碎撕碎啊，犹太人要杀他，要打他，要陷害他，埋伏要杀他，多少次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终于把他带到罗马狮子口被救，而且主逼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就是主要的包括犹太人的迫害和外邦政权的压力和迫害两方面，一个是犹太人的迫害，还有外邦政权当时罗马帝国对他的残害，主逼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最后他知道他要什么，他时候到了，他要回去见主了，所以最后说也逼救我进哪里，进他的天国，你看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、啊、这是凯旋而归这样一种姿态，啊，主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所以哪里像一个就要等待死亡的人？尼禄皇帝就要斩他的头，他还是这样的刚强，这样的喜乐，啊，有美好的盼望，因为知道有公义的冠冕等待着他，所以荣耀归给他。所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一切为主殉道的人就是荣耀归给神，神得到了大大的荣耀，好像主耶稣上次是这样啊，主耶稣说啊，父得到了荣耀，子得到了荣耀，也什么也荣耀了父啊，所以主耶稣荣耀了父，所以保罗也是说愿荣耀归给他，是父得到荣耀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这一段就可以看到保罗最后的遭遇和神的帮助，神对他的救助，虽然众人都离弃他，同工也离弃他，他在申诉的人都离弃他，亚细亚的人也都离弃他，但是主帮助他，主加给他力量，主站在他旁边，所以从这一点就看见保罗是一直刚强到底，一直刚强到底。下面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最后的问安与祝祷，每一段都是最后，最后的嘱托，最后的凯歌，最后的遭遇与最后的问安和祝祷。问百基拉、雅基拉，这两个是保罗宝贝的同工，根据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，我们知道保罗怎么说，这两位我们这是夫妻两个，百基拉是姊妹，雅基拉是弟兄，他说这两个人是为我的缘故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，把自己景象都置之度外，是这样的爱保罗，是保罗性命的同工，所以保罗最后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要问他们安，还要问安尼瑟夫一家的人安，这是在第一章提到的，安尼瑟夫这样的爱保罗，说保罗不忘记他的家庭，让他一家都蒙恩。底下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啊，所以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装的还是同工，你看见他很少讲自己，他都是讲别人，他对提摩太样样交代清楚，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告诉他还有特洛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勒都，说明他多么体贴同工，关心同工，自己都要死了还关心人家病了如何，因为他病了所以我就把他留在米勒都了，这些话都是保罗对别人的关心，说明他的心中他的眼里有同工啊，我们常常只顾自己，保罗不是这样，所以二十一节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，你要来呀，保罗希望他来，因为这是保罗最主要的一个同工提摩太，对他多么大的盼望，所以写了前书又写后书，而且给众教会给历史历代圣徒都留下了最宝贵的经历，最宝贵的这个丰富属灵的财宝啊，属灵的宝库啊，这些个书信多么宝贝，还有这几个人和众弟兄都问你安，就是说这些人我们看来啊都不大熟悉，可能是一般的信徒，但是保罗都没有忽略啊，某某人某某人这几个人还有众弟兄都问你安，就是在保罗监牢里的，也可能是他的果子吧，在他周围的人也都问你安，所以彼此问安，把平安还要带给别人，最后就是一个祝祷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特别强调与你的灵同在，因为提摩太 不管任何一个人的刚强，不是这个人刚强，乃是里面的灵要刚强，要刚强。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是你那个刚强。因为神赐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的灵、仁爱的灵、谨守的灵。所以主同在就能刚强，主同在你就有喜乐，主同在就有平安。所以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那最后是你们，就是不但是包括提摩太和所有的人，主的恩惠和你们同在。这就是保罗所留下的最后最后的书信，最宝贵最宝贵的书信，这是用他的心所写出来的，他的心意都流露寄托在提摩太的身上，流露在这封信呢，满了基督的爱，满了神的爱。他关心的不是自己，乃是教会，乃是接班人，乃是教会的前途。有了接班人，教会就有前途。他关心这一个提摩太，就等于关心整个的教会。虽然我要死了，但是神的教会的工作还要前进，还要开展。所以他就谆谆的来嘱咐这一个提摩太，要至死忠心，要得胜道。